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27年修炼路上时时沐浴施恩的经历，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8号。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来自卡尔加里，辽宁锦州人，于1997年得法，在这27年的时光中，感觉时时都沐浴在师父的无限佛恩之下。下面我就把我的些许经历与大家分享交流。第一部分，得法或新生。我出生在锦州义县，从有记忆开始备受大龄孩子的欺侮与殴打，回家后再受脾气暴躁父亲的打骂，所以小时就感叹人生的苦难，总想我来到世上究竟有什么意义。在小学时就有去庙里出家的愿望，在读高中时开始修佛教的一个法门吃斋念佛，可是我还是身心俱疲，对人生更加迷茫。直到1997年夏天，我的叔叔拿来了师父的讲法录像，我的人生之路终于云开见日。当看师父的讲法时，长期失眠的我也就五分钟时间就跟睡着了一样，感觉是在睡觉，但师父讲的话又感觉句句都听到了。当师父的录像一讲放完时，我又马上醒了过来。短短几天时间，我的心脏病、偏头痛及失眠竟全都好了。我也明白了太多我人生中不得其解的问题，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并且我的爸爸妈妈、姐姐都得了法轮大法，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几个月之后，我在开四轮拖拉机向粮库运粮时，在我家附近的一条山路发生了事故，连人带车掉到了这个山路一个陡坡连着的桥的下面。桥离路面大约五层楼的高度，下边都是山洪冲刷后的大石头。这个地方每一两年就会有人掉下去，不论是开车的、骑摩托车的或骑自行车的，只要掉下去的人从没有生还过。当地老百姓都对这个地方望而却步。我当时是拖车先下去的，竖立着，我掉到侧立的拖车上，四轮拖拉机的车头又压在了我的身上。当我被救援的人背上这个深沟后，马上有一台车路过，被拦下来，把我拉到县医院。经过照相拍片检查，我竟完好无损。当时我们村去了很多人到现场，帮助把粮和车弄上来，没见到我人，所有人就都认为我已经把命丢了。当我第二天回家后，震惊了所有人，大家都说那个地方人掉下去从没有活的，说我一定有神佛的保佑，真是奇迹。只有我心里明白，是师父慈悲保护了我。第二部分，一路彩虹正法路。1999年720大魔头与中共邪党疯狂迫害大法，10月份我去北京上访，被非法抓捕后送到了丰台体育场。当时体育场内已有很多大法弟子，我估计起码有两三千人，同时还不断有大巴车拉来整车整车的大法弟子。当时天空晴朗，阳光很足，可不断的有雨水落下来。更神奇的是，在体育场的上空有一个巨大的彩虹。我当时心中疑惑，没有阴云哪来的雨呢？这阳光这么足，怎么有这么大的彩虹呢？还五颜六色的。带着困惑，我和当地的其他工友被送到我们锦州的驻京办公室，在房间里坐了整夜后，第二天我们当地国保大队和派出所来车接我们了。回去的路上依然是阳光高照，可是我看到后车窗外面依然有一个彩虹，离车窗仅有半米远，只是不像体育场上空那么巨大，大约是十几米的样子，低的这一端与车窗平齐，依然是五颜六色。 整个六个多小时的行程，彩虹始终跟在车后边，距离始终是开始见到的样子，离后车窗不过半米。我当时还不悟，因为在我记忆中我的天幕没有开过，后来终于明白，这不是师父的对弟子的点化、看护与鼓励吗？第三部分，不忘师恩。1999年7月之后，我的家再无安宁之日，派出所的警察经常上门骚扰，我也因在家附近的农货市场发放真相光盘被拘留罚款，不得已，我离家去鞍山打工。2001年的夏季的一天，我在鞍山汽车站想坐车回家，但是在检票口处有师傅的大照片被铺在地上，每个上车的人都要踩过去并骂大法师某教。通道旁有几个警察在看守着，我看着每个踩过去上车的人，心中非常难过。我清楚地知道师傅是来救度众生的师尊，可魔鬼却利用手中的权力迫使众生对大法犯罪，把众生拖向地狱。到我检票过通道时，我问警察，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警察回答说，我们就是在寻找练法轮功的，找出一个抓一个，送劳教所。我说，那你们不用找了，我就是练法轮功的，我是不会从我师父的照片上踩过去的。警察一听马上围上来，抓起我送他们的值班室，当时有七八个警察围着我，把我的随身物品详细清查，并把我看管起来，告诉我等请示局里领导后就送我去看守所或劳教所。我当时想，我已是师父的弟子，师父救我出苦海，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况且佛家讲的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我却幸运地遇到亿万年才传的法轮大法，得到师尊的救度是何等的荣幸，我今生已无遗憾，不论什么结果，我绝不能给大法抹黑。在三个小时后，一个警察领导进到看管我的房间说，我们局里因为你开了一个会，后来决定放了你，但是你一定不能去北京上访，我们允许你回家。我当时一点也没想到会放我，猛然心中醒悟道，师父保护了我，一切都是我的师父说了算，常人警察无法主宰一个修炼的人，弟子谢谢师父。第四部分，放下生死，闯出牢笼。在2005年的4月25日那天，由于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我因安装接收新唐人的卫星天线被朝阳我居住所在地的派出所警察绑架并抄家，多部卫星天线与接收机并大法书籍被没收，并且我家的窗帘床品店和我的门窗门店都被查封。当时我的家是真正的支离破碎，我的妈妈先被劳教，然后是放我妈妈的同一天，我的爸爸又被劳教，这次我被绑架的时间是在我爸爸被劳教的半年后。我先被关进看守所，几天后被送至朝阳劳教所，在劳教所这邪恶的黑窝，我真正感受了人间地狱的邪恶。由于各种强制转化手段，我和未转化同修们多次遭到电击、殴打、灌食等非人对待，我深深知道这黑窝不是大法弟子该待的地方，我一定要离开这里。但是我努力多次，包括逃跑一次、绝食三次，分别是7天、12天、15天，结果却都失败了。我深挖自己的执着，是我没有放下对女儿的亲情，内心深处留有一念，我一旦失去生命，我的大女儿当时才6岁，她该如何成长？就是这份亲情没断，使我不能真正放下生死，冲出牢笼。我下定决心，一定修过去。在之前的三次绝食后，我和另一个80岁的老年同修被调到了另一个大队，在每天的正念正行中，我和那位老年同修配合，基本把这个大队的所有人劝了三退，也包括个别的狱警和队长。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以及许多同修坚持不懈的发正念营救下，当我终于修到了能坦然面对生死的时候，我被无条件释放了，堂堂正正地走出了劳教所。旧势力的安排判我劳教2年，我不承认他。我走出劳教所的时间是2006年的4月25号。正好一整年的时间， 通过这次磨难，我更加正信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我总结，修炼的路上只有真正的信师信法，才能在磨难中柳暗花明。第五部分，正念否定病业假象。我从劳教所回家后，因我的旅宿门窗的门店被关，我损失了几十家已签了合同的客户，玻璃和旅行财也压下很多存料，因此人心显现，心情有些低落，我就去了沈阳，找了一个开配货挂车司机的工作。因这项工作长期长途，休息时间很少，学法练功有时多日无法保证，最主要也是自己放松了修炼。2007年夏季的一次长途回来后，突然肚子要命的疼了起来，我疼得满头大汗，无论是我想打坐还是练动功都不管用，而且已不能正常站立或坐下或躺着了。我当时心里想，我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自己打120叫来救护车去医院，另一个选择就是相信大法，相信师父。我纠结着，从开始疼到纠结已有两个多小时，全身大汗淋漓，我的坚持的意志力已到了我承受的极限。又纠结了几分钟后，我把心横下来，我在内心对自己说，就相信师父，做好修炼的人，就是疼死我我也不去医院。当时我内心这一念决心坚定后，就在那一瞬间，疼痛神奇的消失的无影无踪。在后来近20年的修炼路上，我还有很多次一念改变乾坤的经历，无论是身体的疼痛，还是生活工作中境遇的难处，真的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比如，我的身体也多次出现各种不适，10年前左右，有一段时间我的颈椎异常疼痛，当时我把它当成了病业关，就一直消极承受，总共承受了40多天时间才勉强过去，其中有一周的时间疼得无法睡觉，躺在床上无法翻身，无法自己起床。虽然坚持过去了，我也知道自己大概没有悟对，否则一个真正的修炼者哪可能消极承受40多天啊。在后来的学法中，我终于明白，在个人修炼中，这种病业假象都是业债，而在正法修炼中，这就是旧势力的干扰。一个真修者就应该对照师父讲的法全盘否定它。在这次疼痛经历2年后的一天，我的颈椎与肩胛又一次开始疼痛。我当时想，我曾那么多天痛苦的坚持，难道我欠的这个债还没还完吗？我这想法刚出现后，我的后背如同压上一座大山，钻心的疼痛又开始了，而且我的右手已无法开车或拿东西。我马上警觉了，我心想，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别的安排都不要，不要干扰我，并内心发出强大的念力灭，瞬间疼痛又无影无踪了。从此我认识到了，我应该更正病业观这个概念，根本没有病业观，就看练功人的一念如何动。如果承认是病业观，马上各种承认的这个病的症状全都会显现出来，从而又加深了练功人过病业观假象的认识。修炼的路上，当我们在面对业债像病一样假象而痛苦时，面对邪灵指使的警察出现在面前时，面对利益受到伤害时，甚至面对天灾人祸时，所有的场景都在考验我们练功人的正念。第六部分，修取怨恨心。在2008年，我又一次被邪恶绑架迫害，我经营的门窗生意又一次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后来我被迫离开了朝阳我做生意的地方，流离失所到锦州市区，并被迫转行从事装修行业。装修这个行业 每次都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人，我尽力做到把大法的真相讲给接触到的人，并劝三退，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甚至有几个得癌症的人听我讲真相后认同大法，并每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癌症都得到了康复。很多业主或做生意的老板通过我的讲真相与施工认可了大法后得到了福报。我给装过展厅的一个家具店老板，后来经常对他圈内的朋友说，做生意装修门店一定要找学法轮功的人给装，他们装修的门店才会发财。就在今年年初，我给装过的一个饭店的老板还联系我说，我给他家装修的饭店开业后一直火爆，就在现在国内大萧条，大多数饭店都不赚钱的情况下，他的饭店需预定才有座位，所以他准备今年再投资两个大店，极力邀请我回去给他施工。在我不能回去的情况下，他也要我给他推荐一个人。我清楚地知道，当业主认可大法的美好，同时又认可和善待大法弟子时，神佛就给予他们福报了。但是在装修这个行业中，我也经历了很难过的关难，比如在2017年，我当地家居零售商场建成。招商后，我接了5个品牌商家档口的装修，前四家都很顺利，只有最后一家因工期按合同晚完工一周，11万的装修款只给了预付的7万，完工应付的4万就态度极蛮横的以误了工期为由不再支付，甚至还像黑社会作风般的威胁我。后来这家的生意半年后就倒闭了，可我从完工没结到尾款时就开始对这家老板夫妻产生了强烈的怨恨心。当时的我在利益上的心还可以放下，可是他们夫妻二人的不讲理的态度，恶狠狠的表情触动了我的人心，怨恨翻江倒海的涌上心头。我通过学法知道修炼人要去掉这种怨恨之心，但还是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然后心情难受无比。我被这种恨折磨了很长的时间，也知道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发生，也许自己哪一生哪一世也这样对待人家了，所以今生才必须偿还。虽然这样想，可内心还是放不下，这样又持续了好久。就这样，我在生活与工作中还遇到其他一系列的不公的对待，使这种怨恨妒忌无限加强，成了干扰我的很严重的思想业，有时睡觉前或练功时都会翻江倒海地涌现出来。怨恨之后就又涌现一系列的恶念，我清楚地知道这不该是我，这是思想业和旧势力对我的迫害，有时也努力地抵制它，不承认它，可心情还是痛苦。正是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说的，修心最难过啊。我也真正地感悟了生命提高心性的艰难。想起师尊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你们从圣洁而又无比美好的世界掉下来，是因为你们在那层次中有了执着的心，当掉到相比之下最肮脏的世界里，你们不快往回修，却又抓住肮脏世界里那些肮脏的东西不放，甚至损失一点还痛苦的不行。你们知道吗？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是啊，我能把什么带走呢？师父教导我修的是慈悲，而我却装着共产邪灵构成的主要物质恨。我对自己震惊了，我这不就是在不自觉地在练邪法吗？人世间都有一句话叫物以类聚，我如果不修去怨恨，那将来不就是邪灵的一个例子吗？我猛然惊醒，并求师父加持，我一定要修去当文化毒药的污染，只要怨恨的念头闪现出来，我就直接灭掉它。经历了很长时间，我终于能够战胜它，现在它偶尔会闪现，但已干扰不了我，我也会继续加强正念，直到彻底清除它们。 当我的心态豁达后，容量增加后，我的修炼与工作的路上也顺畅了很多。在2019年夏季，我中标了一家大型幼儿园的项目。开工后，甲方男老板还好，那个女老板喜怒无常，常常在工地对工人训斥。我去工地时，对我也非常不客气，不是挑我的材料不合格，就是挑我的工人手艺不行。我摆正心态，耐心告诉他，我的材料都是环保达标的，我的工人师傅也都是人品和手艺都很好的。那女老板很不客气地说，如果你交工时不能让我满意，我绝不会付你尾款。我答应了她，心想我是个修炼的人，不应跟她计较，但求无愧于心，结果顺其自然。在施工期间还有很多小插曲，造成我的工人师傅一听说去这个工地就都不愿去，都怕见到女老板。后来完工时，甲方夫妻先定了饭局，给我赔礼道歉并表示感谢。女老板最后说，我知道你信法轮大法，也知道你们信法轮大法群体的人都是好人，我今后再有任何项目或家里装修，我都只用你，不会考虑其他人。这顿饭是我们家表示对你辛苦的感谢，尾款也都会打给你。就这样，我们两家处成了好朋友。在前不久还联系我说，国内人口出生率太少，幼稚园招到的孩子只够维持成本开销，又准备在他家以前买的一个山上建一个大型民宿，邀请我回去给他负责这个项目。通过工作中的种种经历，我体悟到，我们的心就决定了我们的空间场，心好，一切都会变好，心性不好，也绝对会随心而化。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心性的提高容不得半点虚假。第七部分，融入海外修炼整体。2022年底，在师尊的慈悲安排下，我带着女儿来到了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因为不认识海外同修，我租到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到大法修炼群体。我在超市发现的大纪元报纸手板上找到了卡城的三退电话号码，从而联系上佛学会，又回到了整体的大家庭。当时正赶上神韵卖票的关键时刻，我因为英语语言障碍不能去各个企业与各政府部门拜访推票，就带女儿同一些当地同修一起挂门把。虽然卡城的冬天很寒冷，雪也经常下很大，但什么困难也挡不住众多同修的助师救人的脚步。我也为自己能有幸参与其中感到无比的幸运。渡人的是师父，但能成为师父的使者，如同在国内发酒瓶与传单一样，把神韵救度的福音带给与我有缘的众生，是我生命无比的幸运与荣耀。当神韵在卡城开演时，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更加忙碌，从厨房出餐、送餐到餐厅、服装、保安，需要的人手很多，每个大法弟子都用心全力在做好自己所承担的岗位与责任，真正体现了与神韵艺术团的演员形成强大的整体，为的是神韵圆满演出，从而救度更多来观看演出的众生。我的岗位是保安，主要负责看车，我已有幸参与了两次。当我自己也有机会观看神韵演出的时候，真正感受到灵魂深处的记忆被唤醒，观看过程中多次潸然泪下。融入整体后，发现各种讲真相救人的项目很多，都给大法弟子提供正式大法和救度众生的机缘。我个人认为，向中共邪党领馆发正念，解体他另外空间的邪灵也比较重要，所以我和卡城当地的一些同修坚持每个周六都去中领馆抗议迫害和发正念，虽然经常会有干扰，比如被领馆出来的人拍照片录视频，场地也经常被领馆破坏，弄得很脏很臭，我和同修们就打扫，然后就继续做大法弟子该做的。现在的情况已大为转变，即使有时领馆也出来人，但他们表现得非常害怕，如果我们拿手机给他们拍照，他们会快速地跑掉，害怕大法弟子拍他们，真的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已所剩无几，体现的是正的力量已非常强大。结语，在得法后这20多年的时光里， 我经常有很强的人心显现，有时摔了跟头也趴在那不起来。但即使我有太多的路没走好时，无限慈悲的师父也从没有放弃我，时时都在点化我，保护我。我真切地感受到师尊为我及世人与大法弟子付出无量的心血。我感叹用尽人世间的语言也无法感恩师尊的佛恩浩荡啊。在正法接近尾声的过程中，我们大法弟子只有坚信师尊的法，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救度众生，做助师救众生的正法例子。有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2024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磨难中学会了向内找，坚定走在回归的路上。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7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于1997年3月得法，但是20多年来有时精进，有时懈怠。师父一直悉心保护着我，点化着我，也在考验着我。我也从人的感恩之情，慢慢的在摔打中进一步提升着对大法的认识，对自己的剖析，对修炼的感悟，以致对大法的坚定信念。这一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刻骨铭心的。直至近几年在几次大的观难中才明白一点修炼的真谛。但从身体这方面来说，也是在一个又一个的磨难中明白了如何修炼，学会了向内找，从而闯过重重难关，甚至生死关，有了一些体悟，写出来与同修共勉。第一部分，用神念归正自己，走出夺命大关。2021年初疫情严重了，我的心也随着波动，身体也出现不适。2022年3月的一天晚上，我在打真相电话后，毫无预警地突然感到前后胸大面积疼痛。我发了一小时正念，也没有缓解。我想，会不会是心肌梗死呢？心想，这可是很紧急的病，不能延误的，让女儿送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吧。这一念之差就造成了生死大劫。在医院，医生给我做了全面的检查，三四个小时后，医生冲着我竖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可是当时我疼得坐立不安，我一下明白了，这是师父通过他的嘴在点化我，你没有病，都是假象。我说回家吧。但这一夜怎么过呢？睡不了，躺着不行，身体压哪儿哪儿就像针扎一样疼痛，浑身皮肤火烧火燎的疼，不只是皮肤，肉也疼，所有的筋骨都疼，坐不住也站不住。这时，一个声音在耳边说：学法，学法。我想，对，只有大法能救我了。因为无法看书，就听师父讲法，这样一讲一讲地听下去，很奇怪，听法时疼痛就缓解很多，一夜能听四讲法，而且头脑很清晰，练功时疼痛也会减轻，每天加起来睡不到两小时觉，也不能吃，但神奇的是每天下午两点后会完全不疼了， 到晚10:30左右又开始疼痛。我就趁不疼的时间和家人同修在法理上交流，上平台打电话救人，一点没有影响到我做三件事。我明白了，这完全是师父安排的观难来考验我的，看看你在磨难中还修不修。我想只要能做三件事，我还是个修炼人，就是走了，我也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我把心完全放下了。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气功是修炼，是超常的东西，不是常人中的体操，必须重心性才能好病或长功。我悟到，这是来提高我的心性的。我就让家人同修帮我找找心性上的问题。我首先做了深刻的反思，我有一颗很重的怨恨心，我把怨恨的根源说给他们听，他们都劝我说，几十年前的事情，那人都死了，还记什么仇呢？我想，对呀，当时就把心放下了。我也曾进一步的挖根，别人对你不公，你受伤害了，反过来说，你不就是有一颗保护自己的心吗？这颗心不就是为私为我的吗？想想自己确实有一个很深的维护自己利益的心，这就是根本的执着，这执着不挖掉它，它还会在其他人或事中产生怨恨，一定要挖掉这个根。这期间也有很多同修与我交流，有的说，你要长时间发正念，有的说，这是假象，要否定它，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等等。可能是第二天晚上，我发正念时，一面背师父关于善解的法，一面想到师父说过，其实呢，你们有的生命在历史上都是经过了生生世世的转生的，在人类社会中，在无名的迷中，很可能和旧势力签下过什么约定，在正法哪一天我要怎么样做，怎么样走。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我就发出一念，旧势力，如果我曾与你签过什么约，我现在郑重地向你宣告，过去的一切约定都统统废除。我是李洪志大师的弟子，我的一切由我师父安排，今天我就和你彻底了断。当夜打盹的时候，我梦见有一份很正规的带有水印的文件展现在我的眼前，中间有几行粗体中文字，每个字都认识，但连起来什么意思看不懂。正在纳闷，一个声音说 Free Free。 我不懂英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第二天问了女儿同修，她告诉我是自由。我一下明白了，过去的约定解除了，我自由了。但是身体的疼痛并没有消减，我思忖，他虽然说我自由了，但他也不会让我轻松离去。我每天只要醒着就学法练功发正念，就这样找到了执着，解除了签约，三件事不落的认真做好，身体的状况就真的向好的方向发展。三周左右，我渐渐能躺着连续睡一个多小时觉了，疼痛也逐渐减轻。最严重时有20天左右不能吃，只能喝点稀粥，不能睡，也走不了路，体重减了20多斤。2个月后基本恢复能正常吃饭和睡觉了，体重也逐渐增加了。这个生死大劫走过来了，回想起来，是大法救了我，是师父为我承担了大部分的痛苦。这2年多来，身体又过了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关难，业力从心脏向头部和四肢扩散，到哪里哪里就疼痛沉重，但是什么事都不影响。为什么拖拖拉拉这么长时间呢？ 回想起来就是人念和神念的交织反应而造成的。人的执着以及生生世世的各种观念，由于没有真正修去，在出现身体不舒服时，比如头沉、胳膊疼，就想可能我原来就有颈椎增生，又长期在电脑前操作的缘故吧。腿疼、腿重，有时我会想，年岁大了，人都说人老先从腿上老，当想到这时，知道自己不在法上，我马上排斥负面想法，我怎么这么傻呢，还去求这个东西呢？我现在明白了，这就叫心不稳。心不稳，反复无常，就是观难反反复复长期不去的根本原因。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师父在《道法》中还说，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我现在才稍微明白一点，自己神的一面为什么不出来主掌自己的主意识呢？为什么老被人念去左右呢？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学法不得法，关键时刻想不起来法理，我就开始背法。现在转法轮已快背完两遍了，还有一些心经文以及红银红银二背下来，这样确实感觉到想问题第一念想到的是法，也就是能用神念来思考问题了。第二部分，几点感悟。通过对自己所过观难的回顾和反思，我总结了几点感悟和同修们分享。一，学法太重要了，用法来充实我们的思想，做到念念是正念，就能轻松闯过观难。二，明白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神而不是人，时时用神念而不能用人念想问题。但是人生生世世在人中生活，各种执着，各种观念，饿了要吃，冷了要加衣服，困了要睡觉，趋吉避凶，已习惯成自然了。其实这就是人。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已被师父推到位的神，而不是个人修炼。个人修炼是人在修，修成了才是神。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这篇经文中说，所以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从人间、从阴间包括地狱全部除名，从此大法弟子的生命只归大法管，不再入轮回，有了罪过也不归地狱管。我理解阎王爷的生死簿中没有大法弟子的名字了，不在三界，那不就是神吗？神怎么会生病呢？而这些感觉都是人念造成的假象。我从内心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突破了这一层。所以病业的假象就是考验我们的心性，考验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你不信，认为是病，你就是求了，求来的病冤不冤呢？当然也有是长功的反应，那不都是好事吗？三，师父利用观难这种形式提高我们的心性。怎么提高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以上是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我理解要提高就要学法和向内修，学法一定要入心，句句话都明白说的是什么，不要走神儿。背法是个好办法，每遇到问题法立刻就告诉我应该怎么去对待， 这样人念就被法抑制住了，就不起作用了。向内找其实也都知道，但是经常只找到个大概名词，比如我有怨恨心，有妒忌心，显示心，这个心那个心，这还不行，一定要再深入地挖下去，找到它的根源，把它的根儿挖出来，它才不会再发芽。我感觉到有时这个心已经放下了，在很多事情上都能放下了，可是它隐藏得很深，说不定在不沾边的问题上它又冒出来了，怎么办呢？人的七情六欲，它就是执着心的表现形式，自己有情绪的波动就抓住它，想想是什么执着造成的，挖掉它。四，练功时改变本体的手段。处于病业磨难中时，要尽量加强练功，不只是多练，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练功时不能胡思乱想，再有就是练功的动作也要尽量正确，更不能打盹睡过去了。我在病业关严重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自己也是不可自拔，较长时间放纵自己，因为疼痛无法坚持做到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但是你不要睡过去了，迷糊过去了，那可能好东西就叫别人练去了。是啊，浪费了时间白练。明白这个严重性后，我想这也是有邪恶因素的干扰，一方面加强发正念清除干扰，另外也请求师父加持我，我一定要让主意识清醒的在练功，动作做不到位怎么办？一定要尽量做到位。我有这个心，师父就看到了。从这以后练功，不再迷糊，胳膊再疼也要尽量做到位。原来打坐的时候，右手无法抬到与小臂相平，抬起最多坚持一分钟，只能放在右腿的膝盖处。当我想到一定要做到位的时候，那胳膊真的不太疼了，可以基本与小臂平齐了，也能坚持十分钟了。我感动得流泪，一定是师父看我有这个决心，帮我承担了这个疼痛。我从这天之后，练功的动作到位了，也不迷糊了，感觉身体各方面的恢复也加快了。结语，在这一个个磨难中，师父引领着我，承担着绝大部分的苦难，拉着我的手向上走。只要我心正念正，一定能一步步登上去。我是多么幸运啊，与师尊同在一世，有师尊法身亲自看护着，我一定要珍惜这万古的机缘，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修好自己，兑现誓约，救度众生，跟师父回家。叩谢师尊救度之恩，佛恩浩荡，谢谢同修，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